那是这么好，咱们是不是到时间了？
啊，到时间了，咱们就开始啊！欢迎各位师兄，再次来到这个茶馆啊。咱们今天呢，接着上一回的地方讲，就是讲到了这个南泉普愿禅师啊。南泉普愿禅师是马祖的弟子。今天呢，就是说到这个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再把这个文字贴一下啊，这一则。就是这则挺出名的，叫王老师修行不得力啊，被鬼神去见啊。下面请这个郭师兄上麦，给咱们掰扯掰扯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好的，好的，各位师兄晚上好，又到了这个茶馆时间了。我这是我自己的标点，标一下上来了。王老师修行无力，这个南泉同志呢，有的时候会自称王老师。然后师因至庄所，庄主预备迎请，师曰：老僧居常出入，不于人知，何得排办如此？这个王老师啊，王同志，他到了这个一个地儿吧，一个地儿，然后呢，这个主人就迎请他呀，就是说都准备好的。然后王老师就说我这个人是平常出入的呀，我没告诉人呐、啊，你怎么排办成这样啊？就是说一堆人排队啊，等等吧，就是排办，大家都能够，就是说不用解释，大家自己去想就行了，咱们不用每个词儿都解释成现代文啊。然后这个庄主曰：昨日土地报告和尚今日来。庄主说：哎呀，你别看你不告诉我啊，昨天土地爷爷可来说了，说今天呢、啊、和这个南泉和尚您老今天要来。然后这个南泉就说了：王老师修行无力，被鬼神欺见。这个 QQ 比较多。王老师修行无力，被鬼神欺见。哎呀，真是惭愧啊！我这不是有修有证吗？我这不是这个有修行的痕迹宛然吗？修行的痕迹宛然，被人家都看见了，被鬼神欺见。这是，或者你可以理解成是什么呢？我这修行很差呀，鬼神能看见，鬼神能看见，那不就是鬼道神道的吗？啊，两种都可以，就是说被鬼神欺见。人家的预告本来说有预告什么的，这都属于神意。但是这个南泉禅师没什么说，南泉禅师觉得很惭愧，竟然被他看见。竟然被他看见，人家不是说有一个如临归夜尾吗？就是说修行啊，这个扫除误机啊，扫除误机犹如临归夜尾，扫除了这个误机还有扫机啊，还有扫机，就是所以说是羚羊挂角不能有痕迹啊。所以说他被土地看见，这本来在别的和尚呢，这属于神迹之事，属于是吉祥之事，属于是瑞相，但是王老师开口说了一句：本人修行无力，被鬼神欺见。然后侍者就问他说。侍者便问：和尚既是善知识，为什么会被鬼神欺见？师曰：土地田更下一份饭。他被鬼神看见，他说被鬼神看见，那个侍者就问他了。侍者说：这个和尚啊，您既然是善知识，就是善知识就应该是无虚无证，没有痕迹的，那你为什么会被鬼神看见呢？你为啥会被鬼神看见呢？你是到底哪有痕迹啊？侍者就问了，然后这个王老师就说：土地钱更下一份饭。这个我咋说呀？讲第几遍，我们讲的是五灯会员浙江师兄，我们讲的是五灯会员的前面，我们是按照五灯会员讲的。五灯会员六祖慧能，然后是南岳怀让，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下的南泉禅师，马祖道一下先讲的百丈，然后再讲的南泉，现在讲的是南泉。其实啊，这个南泉禅师说土地钱更下一份饭，他本来是这个南泉禅师王老师修行无力，被鬼神欺见，实际上是把土地的饭抢走了，结果没想到这个侍者啊又给土地这儿下了一份饭。看到这点的禅师怎么下鬼语吧。玄觉禅师说：什么处是土地钱更下一份饭？这第三份饭了。云基西是另外一个禅师，是赏衣是罚衣，举如土地钱见，是南泉不是南泉。这个云基西啊，是赏衣是罚衣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侍者问的，这个侍者问的是好是坏呀，是对呀是错呀，土地钱见的是南泉啊不是南泉呢？土地钱见的当然是南泉不是南泉，显示土地钱见的当然是你云居西了。 这个林金熙的这个问话挺好的。现在是第三，师兄是善知识，一定能说。啊，这个是应该是跟谁说的？跟小张说的，跟袁师兄说的吧？跟我说的，师兄是善知识，一定能说。他说的不是正好被你看见了？善知识，本人善知识修行无力，被张浩看见。这个我咋说呢？没啥说的。谁要上来说？袁荣，你上来说两句。我知道你今天在电脑前，你上来说两句。喂喂，大家如果没什么说的，不妨看一下玄觉禅师和这个云虚基禅师两个问语：什么处事土地前更下一份饭？大家不妨想一想，自己答一答。土地前更下一份饭，是赏土地呢，是罚土地呢？土地前建了什么呀？土地前建的被鬼神欺骗的是男权还是不是男权呢？没有教材，你演张导。这李光明对张浩师兄说的。这个教材刚才贴上去了。我们这个茶馆是聊的，邓江师兄啊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敲出来，我们这个是闲聊，刚才你不是 QQ 上联系吗？我说让你过来就是方便语音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敲出来，或者你上麦也可以。没有听到袁荣说话呀？袁荣说话了没听到？那就没问题，正好听到袁荣说话的打个一。我没听到袁师兄说话。为什么说啊？我说的抢土地的饭，我说的抢土地的饭是对王老，是对南权说的，不是对张维权说的。就是说那个南权呢，他说这个修行无力被鬼神欺骗，其实他这么一说啊，鬼神根本就欺不见他。他这个被鬼神欺骗，正这个时候鬼神根本就欺不见他。他这句话正是被鬼神欺不见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，就等于是抢了鬼神的饭碗了。然后侍者就说了，那和尚既是善知识，为什么会被鬼神欺骗呢？他就是侍者说被鬼神欺骗是错的，是不对的，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态，那当然又被鬼神欺骗了，这就是鬼神又有他的份了呗。就是说从这个鬼神的职责来说，鬼神的职责就是说看见大家看不到的东西，那么侍者这一问，这个心态又是一个你的心态，所以鬼神又看见了。所以说鬼神他活着的本意，他就是这个土地前更下一份饭，就是哎，你又被鬼神看见了一次，你又供养了鬼神一次了，因为你这样一份，鬼神又有可以存在的价值了。有个人见了是谁啊？张卫晨，你还可以打。你有什么还可以打，或者上麦聊都可以。李光明说有个人见了，哎呦，这话你李光明的话老是很难接，接不上来。这个公案就像楚云说的是挺有意思的，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欺骗。这个男权呢特别的古灵精怪，很好玩的。一般人的话就是说到这儿来不会这么说话啊，不会这么说话。可能大善知识，真正的大善知识讲经的和尚说，哎呀不敢不敢，哎呀怎么回事啊，怎么样的。然后这个男权马上来了一句，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欺骗，实际上是自嘲自黑呢。我饭碗就在你这儿呢，现在我就你不抢我的，我就抢你的了。你或者你抢一抢试试嘛，抢一抢试试，来来来。那个人见了，装见不到。李光明师兄的这个思维路数完全搞不懂，搞不明白。鬼见鬼。冯东东，你在什么处见到了鬼见鬼呢？你再答一句。冯东东应该不是鬼，冯东东是人，但是他说见到了鬼见鬼， 你这样说，其实你这样的话，你就不得与他们异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，就是可以反映出来他的风骨。第一个是反映出来男权的风骨，男权的风骨，人家看到了这些嫌疑什么的，他马上觉得，哎呀天哪，我这个修行不利被鬼神去掉，就这样把自己的这所有的嫌疑什么全扫掉了。这就是古代禅师的这种风范风骨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他那个逝者的那一句梦话，针扎的正好扎到那个痛处。和尚既是善知识，为什么被鬼神欺见？这个语下的挺好的，就王老师修行不利被鬼神欺见。那你善知识，你为啥会被鬼神欺见？你在什么处被鬼神欺见啊？所以说这个南拳说土地拳更下一分范。哎呦，这回的话你可要更那个，有你这个心态呀、啊、刚才的那个说完了之后还不说，有你这个心态更要被鬼神欺见了。好，这个地方看看还有什么聊的。这个里面有意思的就是这两个，对袁荣是不是在说张维权说话听不见，张维权你的说话听不见。谢慧明，你这是给鬼神上第三份饭呢，你也不得无份，我不妨吃着，你这是骂我是鬼神啊。如果我是鬼神，你也不是人。谢师兄被鬼神欺见了啥啊？这是谢师兄的，谢谢郭师兄给大家做饭。哎呀，可别这么说，你要这么做饭的话，你这非让我抢走不可。你要是想吃这个饭，我把你的饭碗非夺走不可。我可没给你做饭，我是专门夺你饭的，我可不是给你做饭的。故意被鬼神见，免得抢你饭碗。李光明师兄的问题搞不明白，过。谢师兄，那你现在就别愁了啊，你别再愁了啊，别发愁，谢师兄，保持乐观。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上麦的没有？愁，赖有这一愁，千万别乐。看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没有？没有的话就下一个。咱们茶馆就是七嘴八舌，大家都聊。谢师兄，你要上麦不？上麦说说你愁的怎么样了？愁完了就笑了。你看看你这一愁一笑的，你说说让鬼神都忙不过来了。
被鬼神看见，还是不要上来好的。
你别以为你不上来就没被鬼神看见，鬼神不先看你。好，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说是想他呢，是罚了土地钱更下一份饭。土地钱更下一份饭，这个是赏他呢罚他呢，只如土地钱见，是男权不是男权。大家可以说说这个是赏他是罚他，这个赏他罚他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是赏土地一份饭还是罚土地。其实我觉得是问逝者，那逝者说逝者的是赏逝者还是罚逝者，可以这样说。被鬼神看见也不见得是修行不利。郑师兄你上麦来说，郑师兄你上麦来说，来来来你上麦，有麦吗？有麦没有？被鬼神看见不一定是修行不利，那到底什么样是修行不利呢？被鬼神看见不一定是修行不利，你说一说，咱说清楚一点，什么是修行不利啊？对对，你打字也行，咱们说清楚点，什么是修行不利呢？被鬼神看见，那这个不一定是修行不利，对吧？那这个只是逗号，就下面就问问，那什么是修行不利呢？是鬼见鬼。冯师兄啊，你刚才说过了，你别看鬼的事了，鬼的事咱不看了，咱现在是人，咱说人话啊。没麦，下次你上个麦来嘛，你上个麦来，下次带个麦来啊，下次可能还是我。如果这个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下一个。被鬼神打了小报告，自己不知道。恐怕是修行不利，就算是被鬼神打了小报告，邵师兄啊，这个话要根据什么人什么情况来说的，就算对你来说吧， 被鬼神打了一条报告，自己不知道什么是修行不力呢？被鬼神他去装补呢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又不是办什么坏事。被鬼神打了小报告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又不是做了坏事，被鬼神打了小报告就打了小报告吧，怎么就是修行不力了呢？啊，就是自己不知道这个鬼神告诉了庄主，你认为是自己知道的太少了是吗？这个话理解错误，这个话是理解错误。他说了是修行不力被鬼神看见，他没说鬼神打报告，你这个理解不对。就是说从这个公案上来说，咱们可以有各种的理解，但是你这个从意思上理解，这个公案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南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南拳说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我去庄主这儿，我谁都没有跟别人说，这个鬼神就知道了，而且鬼神通知了庄主，要通知也应该我通知啊，我没有通知，鬼神先通知的。他不是说因为鬼神打了报告不知道，他是因为就是鬼神知道了他这个事儿，所以说修行不利。异类有吗？什么异类有吗？就是异类见便是异类。能听到吧？吕光明说的我完全听不懂。哎呦，我这特别爱发言，我又完全听不懂。上一次见到北京，到北京去找这个，我碰见冯师兄，冯师兄过来，我们见了一下面，我特别向冯师兄请教，怎么样能够看得懂吕光明师兄的话？我老是看不懂。王师执着的动念机关。师兄啊，邓师兄啊，你不动念你怎么上的 YY 呀？你这个 YY 是怎么上来的？你不动念你怎么找到这个频道号的？邓江师兄，我没空看你啊，谢师兄，我看见你干啥了？放去收来皆自由，放去收来皆自由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郑师兄，你这句话说的就是道理上非常非常的对，这个道理上就是这样的，对修心中心前的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，自由也应该把它放掉，自由也应该把它收走，这样才是真自由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说这样一说觉得不自在，因为这样一说你让我觉得很不自由，你知道吗？刘旭峰，王老师骂庄主整天见神见鬼。刘旭峰，你上麦来说吧，是话就有话柄，郑师兄啊，是话就有话柄，这句话那你说一说佛的话柄在哪儿？我现在问你一句，那佛说的三藏十二部，佛说法四十九年，他的话柄在哪儿？谭新姿师兄说，我觉得就是两个朋友见面客气一下，打个机锋客气一下，就引出声来。我并不觉得他们这是打什么机锋，没有机锋可打，别以为禅师那儿有机锋可打，没有机锋可打，他就是直接说的，他啥都没想就说了，没有，他是因为。他没想这么多，没有，并没有一个机锋，还有一个机锋跟客气那也是两回事啊。其实啊，他说的话可以这么说，看就验验你，看你的心里有事还是没事，你可以这样来说吧，勉强可以这样来说，验验你看你心里有事没事。他这一验，果然他那个侍者就说了，哎呀，你是善心是为什么对鬼神欺见呀？这就验出来了。你要能够每一句话都能引出事来，那算真是还是真是大善知识呢。你要是每句话都能引出人家起疑，把这个疑引到一大事因缘，因为佛出世就是为此一大事因缘，你要是你这句话都能引到那儿，那绝对是高手。实际上他做什么都没有离开过这些，他不存在讥讽，也不存在客气，他就是直白的说话而已呀。就越说越远了，就越说离直白越远了，这鬼神都懒得搭理我们了，就到此为止啊。是话就有话柄，话柄就是耍赖，说他口都没有开。话柄就是耍赖，我就不知道，说他口都没有开，你可能说的是佛有吗？佛有，就是最后的时候涅槃的时候，这个文殊菩萨很激动，哎呀，佛请你转法轮，那你要转法，你不转法轮，我们向何所依啊？佛立刻呵斥他，我四十九年从未转过法轮，你怎么让我再转法轮呢？是有这样一句话，但是你这个哈哈哈，就是肉相，你这个话呀，可不能是空说呀，你这是要落实的，你自己落实不到，你就说那个话，那是假话、瞎话，邓师兄，你自己落实没落实到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 这个话只是对你说的，邓师兄，因为你的情况我大概知道一点。其实你要真说他连口都没有开，那你何曾生过烦恼啊？你何曾不安过呀？但是虽然这么说，你不是还是被不安所搅和的，还是觉得惴惴不安吗？甚至想过来吗？所以说还是要踏实修行，真踏实修行了，说他开和没开，口开没开，和没开，做和没做，都是剩余。你说哎呀，这些人干什么呢？有这帮人净祸害人，这样的心态就是禅师的心态。好，看这个公案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过，就下一个。毕师兄你贴下一个，然后我再那个，或者是刘旭峰你还说什么不？寂心是佛啊，我看看这个，我都有寂心是佛啊，老僧一指，贴一下我的这个标好的，没什么了哈。啊，这个是南拳，南拳说的老师呢，我先念一遍，然后再解释啊。师有之曰：江西马祖说寂心即佛，王老师不那么道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那么道还有过吗？要怎么礼拜而出、啊、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禅师的心态嘛。这个是心是佛，那我不这样说，我不这样说，我说的是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什么都不是，看这样说是不是行啊。小周说你俩干啥呀、啊、你俩一个这一个那，就是礼拜说哎呀算了，我这耳朵出去了，我不能再让我耳朵再受污染。但是人家赵州没有，人家赵州很有礼貌，赵州礼拜而出。这一礼拜不仅是礼拜南拳，也礼拜了马祖，也礼拜了诸佛诸祖，都被他礼拜了。这一礼拜最足，这是赵州最开始的风格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时有一僧随问赵州，上赵州曰：上会礼拜殿出，欲做什么僧啊？州曰：汝却问取和尚。哈哈，僧乃问：是来忍上过，欲做什么僧？这个南拳禅师他却领得老僧一指。哎呦，这句话也不是好话，但是这个话是给这个僧说的，一件还比一件深。哎呀，这一件还比一件深，要是能扎到这个僧的身上，再扎个多深的剑，大家也愿意啊。南拳也是这么想的。好，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咱摄影片这个意思啊。赵州礼拜而出，然后这个僧人就唬住了，哎，那寂心是心是佛嘛，对吧？或者不是心不是佛，我从哪个我都可以入道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对吧？说自己目的不重，或者说就是说佛说的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实相无相等等等等，这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有的说呀，所以说这是很对呀。然后你为什么赵州你这祖师的话你不听，你礼拜着就出去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这个赵州就说：你就去问起南拳吧。就是因为这个一看就说赵州他是这个场是南拳的主场，南拳的主场，赵州呢就是配合南拳唱戏的，就是赵州是南拳的弟子，所以说赵州说你去问起和尚啊，你去问起和尚，这就是赵州的戏。但是赵州的戏就是这种说话的方式风格，应该是南拳主场的意思，你去问起他。然后就是这个南拳开场就是属于是要不激溜郭师兄最深，我再深也没有扎死你啊，你扎死你还能说吗？讲到哪儿了？这个僧，然后呢，这个僧还是个老实人，这个僧就是真的过来问南拳了，就是这个忍上座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礼拜而出，完了之后我问他，他不回答，他让我问你。然后南拳说，他却领得老僧意思，他的意思说你这么问呐、啊，你这么问早已经离这个我的意识远了，就是老僧意识嘛，就是说西来佛祖西来意。你这样一问啊，早已经离我远了。但是南拳是没这么说，南拳说赵州领得老僧一指，他这一句话既骂了这个僧啊，也没有放过赵州。最好能扎透，郑师兄，你说的扎透是什么样子啊？哈哈，还好差一点扎到，扎到什么呢，郑师兄？你帮我把那一点下的纠正他，我看看。郑师兄说最好能扎住，郑师兄说一下扎住以后会是什么样子。 哎呦，加特就有亮光了，这个都是在亮光跟加特就是一样的话，有亮光了是什么样子？你能不能形容一形容，让我们看一看，我们好沿着这个路子走。我在跟你说话呀，郑师兄。我也在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也在干什么？上一次我们前一段出去玩了，星期六、星期天去了那个正定县的灵济寺，还是拜了灵济塔。建议郑师兄看看那个灵济祖师语录，挺好的，强烈向你推荐灵济祖师语录。而且呢，灵济的老师，他灵济的师傅就是黄檗禅师。黄檗禅师他是百丈下的，但是他有参过南拳，咱们这里面会有他参南拳，可好玩了。哎，真的说到这儿了，就是正好是黄檗，七八分饱多好。哎呀，这是我罪过，是我罪过。但是你也别饱，你这个吃的太饱不好啊，吃的太饱不好。还有一个姜维平师兄啊，你说说你饿了是什么心态呀？你饿过吗？你饿的时候是什么心态？我们再来比较比较，我好知道，我好让你饱啊。你说说你饿是什么心态呀？我好让你饱。慢慢打字也不着急，没有卖就慢慢打字，有卖的不妨上来抢卖。咱们锵锵就是说茶馆嘛，锵锵一点。锵锵一点就是互扔或者秩序乱一点都没事的。咱们看这个黄檗，刚才刚说到灵济的，现在到黄檗，我看看啊，我这个也有黄檗于世为首，这个是不是尤氏王老师儿孙这一个？尤氏王老师儿孙，这个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次，我还没读呢，我有印象。大家看一下南拳跟百丈，它的风格截然不同。咱们来看这个啊。张维贤等着你说说饿是什么样。尤氏王老师儿孙黄檗于师为首座。黄檗啊，他曾经给南拳做过首座啊。有一天托钵向师位上坐，没事说会话。一日托钵向师位上坐，师入堂见，乃问曰：长老什么年中行道？什么年中行道？你见过撑得够呛进饭店的吗？见过呀，怎么没见过？撑得够呛进饭店转转的有的是，撑得够呛了进饭店去喂人家的也有的是。就说饿的心态在哪儿？你曾经饿过吗？你要是没饿过，不就那这撑的不就也免罪了吗？就是撑得够呛的消食的等着你去消食呢。你说你没饿过，那撑得够呛的也就不撑得够呛了，也就不是吃撑了，那多好啊。我是说你没饿过，那也就不存在他们吃多了撑了，那多好啊，大家两相齐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啊，黄檗和这个给那个南拳做首座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是拿着那个钵啊，就像师位上坐。他是本来是应该是南拳的下属，他应该在南拳的下面坐。有一天他托钵崩坐到南拳的位置上了。这个南拳进堂一看就问了：哟，长老什么年中行道啊？哟，你这个看样子很有修行啊，你坐这个位，你坐我们法位，你看样子是很有修行。南拳的主场，南拳就这么问啊。然后黄檗就说了：威音王以前啊，你就是他们两个就比呢，看谁比谁威武吧。你什么时候我威音王以前，看看你能，因为威音王以后，威音王以前都是天然外道，所有的佛子啊都是威音王以后的嘛，对吧？然后他说威音王以前，这样的话就想着我总比你南拳要高，我总比你南拳要大。然后南拳说：尤氏王老师儿孙在下去。你看，要是一般的人一看，哪接受得了这种说法呀？然后呢，这个黄檗禅师便坐第二位座啊。黄檗禅师一听，哎呀，麻溜的到第二位坐了。然后南拳呢也麻溜的放过了黄檗禅师。这个风格就不是百丈的风格，百丈就不是这种风格。我记得有一个野狐禅那个公案，当时的话就是有一句，好像有一句问语，是什么问语啊？好像是要下一句转语什么的。然后百丈问他是什么，然后南拳，百丈刚问完，黄檗就打了百丈一下，然后百丈呵呵大笑。这两个人风格完全不同，你再看看南拳这个风格，其实也不用我多说，大家自己看这个公案，自己来回读一读。这就是两个人的风格不同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。黄檗就是 就是说他有了百丈的那个百丈是垫背让黄渤走，但是呢这个南拳呢就是按你往上走了我就按你啊，这两个等于是一抬就是一手抬一手逆，原来那个袁弘克勤禅师曾经说过一手抬一手逆，有一个抬的有一个逆的，黄渤从这个抬中和逆中脱颖而出，所以他后面出了一个灵迹，灵迹到现在都没有断灭。而且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谁贴的一个那个老人的视频，老人说灵迹就是好，然后怎么说的那个西师兄知道啊，说怎么说的，说灵迹直接灵迹直接痛快，所以说灵迹到现在来说是五宗七派里面传的最久远的一个，而且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纯正的一个。黄渤被南拳耍了，郑师兄，黄渤被南拳耍了。那你这么认为的话，你假如说黄渤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能够不被南拳耍呢？他就是由是王老师儿孙在下体，然后他就不下，这样他就不会被南拳禅师耍了吗？这是一个，然后我们再看。扎到了，我才告诉你扎到什么？扎到了，你告诉我吧，扎到了什么？郭师兄给黄渤报报仇。哎呀，我可使不得给黄渤报报仇，黄渤自己会报仇，所以黄渤下来了，黄渤就立刻走了，黄渤立马的麻溜的听了王老师的话下来了，黄渤自己会报仇。如果黄渤不是这样麻溜下来的，王老师就不会饶他，南拳不会饶他。黄渤这个让第二位做，这不是好意。黄渤这是陷人之机啊，就说好吧，南拳你是大圣之使，你看这不是陷他吗？陷他于不义，实际上这有啥好的？对，西郊说找林记的风格是黄渤发明的。这种说话非常有道理，就是说你说的话都特别有道理，但是我就觉得有点怪。你这样不仅仅爹冤枉了林记，也冤枉了黄渤。其实他们不能说是什么风格不风格，如果说发明了什么的，你要说每个禅师他当然是各有特点的，当然是各有特点。
我这么没出声啊，
你这啥
子？
好，你他是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这个禅师的风格是什么呢？禅师的风格就是说，他有一个师承，有一个师承，还有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吧，各种的，但是所以说每个人他都有每个人的风格，他不可能完全一样，但是他有一致的地方啊，应该这么说。有那个禅宗夜话吧，还是夜话禅宗，到考拉上找一找。我今天不是老师来，咱们是师兄杨佳丽啊，我是师兄，有录音在那个禅宗夜话上，老师的原话说，因为林继宗最好，为什么说最好呢？他直接痛快的告诉你，对对对，有这句话。咋看你们都是王老师儿孙啊，这句话是针对上面来的。李师兄吧，你不甘做王老师儿孙吗？你不甘做王老师儿孙啊，你要这么去，永远是王老师的儿孙，你还是别人的儿孙，你永远就是世事为奴。考拉上好像只有三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更新不太多，好像是我没有一些我们也会陆续上传的。但是要结合文字看，因为涉及到禅宗的一些公案什么的。看看这个大家还有没有，这个丫头饶舌，我倒希望我能把你的舌头给绕住，我能绕得住吗？我觉得我做不到，只能是我罪过了。你要是认为我饶舌，那就是我的罪过。不晓得我们在聊什么，去吧去吧。看看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说的。我是不是说让你听到我们聊什么？我们聊的是公案，就是说你刚才打了一堆文字，说你有问题什么的，我就说你有问题，你就大大方方在这问，问完了我们答完了继续茶馆，是这个意思，要不然我没空。邓师兄，你有问题就可以在这提，顺便就把它解决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没有就算了。毕师兄，还要不要贴下一个？你说一下下一个是啥，我就能找出来我这个记录过的。啊，还是黄渤禅师的 为啥失修了呢？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啊，李师兄？你觉得应该怎么样？你觉得他这样黄渤这样退是不对的，是吧？我们再听一下原来那个，我们就根据你这个情况咱们来解一解啊。其实公案本来不该解，但是根据你的情况你问了几句话，咱们来解一解试试啊。咱再听一遍刚才那个啊。黄渤以诗为首座，一日托钵向诗位上坐。什么叫你不如啊？你说话要说清楚，李师兄，要不然以后你就上麦。你从来不上麦，你是马甲吗？就是从来不上麦，这个冯师兄是上麦的，我在各种场合从来没上麦，这是你的真名假名啊？就主要是摸不清你的心态。嗯，咱再来看看为啥失修啊。长老向十多年中行道，黄渤就说魏婴王以前，然后这个南拳就说了由是王老师儿孙。其实王老师说由是王老师，他那个男生说由是王老师儿孙，其实这句话由是王老师儿孙，这个儿孙在他把这些立佛的立祖，包括这个诸佛，包括魏婴王什么的，一切的这个全部都给吞掉了，他就没有受你这个诱惑，没有受你这个诱惑。所以说往南拳这句话答的是非常好的，这句话让南伯南黄伯服气，或者话说来黄伯他也有献虎之机啊，黄伯服气，黄伯知道他是个虎，所以黄伯就去第二位坐。这个地方反正黄伯如果不去第二位坐，王老师绝对不修，南拳绝对不放过他。但是黄伯是个灵异人，他一看他就知道，他立刻向第二位坐，他要不这样南拳绝对不放过他。黄不如王，王不人何以堪，听不懂，过。啊，我刚才那个还看刚才那个，可惜啊，黄渤那个，我再接一遍啊。对，是这个。诗一日问黄渤，黄金为世界，白银为地落，此是什么人居处？是圣人居处。他两个这两个，一个是这个什么，一个是装左糊涂，一个是装右糊涂啊，是圣人居处，都是要见的。他要看看黄渤怎么打，黄渤要看看南拳怎么打。然后南拳就说了，那还有一个人居何土，居何国土啊？黄渤就插手往那儿立着，插手往这就你看看，这不是正在居吗？他拿这个来回答。然后这个南拳禅师说，道不得，何不问王老师？这个黄渤却问，更有一人居何国土？是也，可惜。这个地方我打开口，我一开口就更可惜了。谢师兄，你来上麦，你来说说。没事，这个还是有的说的，慢慢来说说试试。这个南拳呀，很精灵古怪的，他就是精灵古怪。其实他也知道黄渤是利落人，但是他就是能够绕得过他。
什么呀？
说说，对。喂，没有听到。
哦，你等一下。这电脑突然黑了，要不你先讲吧。
刘旭峰。这个，先是第一个，南拳是王老师，对，南拳是王老师，因为他在这个俗家的时候，他俗家姓王，南拳经常自称是王老师，倒也不经常嘛，反正他是称过，就比如说刚才那个王老师修行不利，被鬼神欺见，所以我一般都喜欢叫他王老师，觉得挺好玩的，咱看看这个里面的这个公案里面说的是。黄金是世界，白银为碧落，这是什么人居住？那么是圣人居住。他说还有呢，还有一个人在什么处居啊？这就是离开了凡圣，这个在什么地方居啊？黄渤乃插手立，大家看一看，黄渤乃插手立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这个是道德了还是道不得了？为什么南拳说道不得？何不问王老师？为什么南拳说他道不得？他到底是道德了还是没道德？好了，我觉得我上茶馆的时候，我自己都能提问了。好，大家不妨答一答，不是答给我的，大家自己答，自己验，然后大家互相的来那个对话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不是说答给我，所有的都是验你自己的。当然 有这个业，你可就是吃到亏了。我有看不明白的发言问一下，对，咱慢慢的看，不着急。大家要不要试着答一答，试着看一看，黄渤差手力，这个是对呀、啊、还是错呀、啊？是到了还是没到啊？南拳问他呢，那他到了还是没到啊？南拳为什么说他没道德？道不得呀？嗯，来，你说。
因为他们演戏演得很好。
那你说说他们演戏演得怎么个好法？你这个看戏的来说一句，不许说可惜。
哎呀，你也不得无份，答不出错。
其实在这个地方啊，好多人的他会这样的，更有一人居合国土啊，还问什么人呢？你看他就答了啊，如果是祖师屈来意啊，他就往这一站，你看我不说话，我就这样呈给你看，这不是眼前的就是吗？什么的，这样的实际上他有这个承载，一般的都要打他的，不打他的话，天下人放不过他，他还有个东西可以承。实际上更有一人居合国土啊，王老师啊，王老师，你问这一句的话，更有一人居合国土，那你居什么处啊？你还要问别人吗，王老师？你这一问，更有何人居合国土？这不是正好在河盘托出吗？如果你不是住在这个河国土里，你怎么会问出来更有一句居合国土呢？更有一人居合国土呢？所以这句话，你要是再试一个什么，再表示一个什么什么的，这个地方谁表示谁都该打。这是从这个角度说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黄渤禅师就是这样，我就是立给你看，或者说我就是我不用你这保设，怎么样都可以的。这个还是端看的是心态。只是说很多长盒子在这是有这个问题的，人家说如果是个佛法大义，他就要秀一个，他就往这一插手而立，这种往往是要打，其实他不知道这个问者本身就已经和盘托出了，还需要更答吗？根本就不需要，他这个问日问本身就回答过了，等于是骑驴找驴，就是这一问，更有一人去和国土，他这是骑驴找驴呢，他自己去哪儿啊？他还在那问别人。弟子总要给老师一点面子，所以黄渤每次，我从来没有这个角度想过，老师有什么面子需要你给，你说说老师的面子是什么？郑师兄啊，我觉得郑师兄你这句话这么说出来，你太不给老师面子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这么给郑师兄面子的。
是你们给什么面子？这里不好说这样说什么面子，你看两个人在一起，师傅跟弟子讲话，禅宗根本就很忌讳这个东西啊，什么面子啊，有就说，没有就不说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那不是，我认为这样是禅宗最大的面子。你要有什么东西，你遮遮掩掩不说，那你平时算是不给老师面子了。
没错，你说做弟子的本分，恰恰是说反了，我觉得。不应该，有什么话就说，没有就不说，就是。
就是你这样，对你这样是逆了老师啊！你这一手抬一手逆啊，就是减损棒增益棒，你这属于是减损棒。算了，我们不能不饶，不依不饶啊！对郑师兄，弟子的本分是什么呀？弟子的本分应该是什么？郑师兄是知道的，他是在这装呢，他是。这个有一个人试了又怎样啊？明白的不是差出来的呀，你没有实名，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名字叫什么，但是呢你这句话是不是问南拳的，南拳可说了，南拳可是这么说，南拳说道不得何不问王老师，南拳可是不承认他这个利啊，南拳是说了你道不得，你来问问我，其实黄渤禅师说我就看看你怎么答，结果南拳天天不答，还把他自己给陷进去了，南拳的这个可惜是很有意思的，很好玩的一个打法，其实南拳他这里也不作子，但是他反咬一口说句可惜，就是他能转得过身，转身非常的利落，南拳就是不灵精怪型的。
不是还有一个，就是赵州不是挂在那个什么墙壁外面吗？叫南拳来救他，南拳然后就是数着那个台阶手一二三四五。就是这个姑娘也很有意思，
好几次呢，他们两个师傅两个折腾来折腾去，然后呢就是赵州问南拳什么是道，然后人家南拳说平常心是道，然后赵州就折腾他两个弟子来回的这样古灵精怪，可好玩了，这就是给我们试呢，就是南拳的平常心就这么平常，
我在想当时上钟要是挂在墙外，如果是那个岩头或者是灵迹的话，那就危险了。
你说是岩头或者灵迹就会打断，人家赵州能看得清楚得很，人家赵州对他们不那样了还。
那是赵州年轻的时候吧。
这个时候应该是个小和尚，赵州是个小沙弥，小沙弥就是那个调皮捣蛋的小沙弥，反正是在他在南拳的这个回顾上来看，就是非常的有这种风格，是吧？调皮捣蛋的小沙弥。
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长分其实也许就在那个语言上有点不同，但是根本是一样的。就像那个五祖法眼堂是不是他也有弟子叫圆悟克勤，虽然说的话不一样，但是他内核是一模一样。
怎么个一样法？
就是没有一样。
所以说为啥要就是说建议大家看呢，你这个地方你被他引着走，你是说你今天被我的话引着走了，你没事，你明天扔下来这些东西，你扔下来禅师的话，你扔下来我的话，你再看他总会告诉你，他总会给你打掉。你想要捉一个什么东西，做一个叫什么呢，依藤做一个这个依靠，你老是依着他，就是禅师他总是给你打掉，因为禅师没有东西，这就是他移的地方，这就是他依的地方，叫传灯路嘛，灯就是在这儿。你说
是啊，大会中岛的那个师公就是那个五祖法
眼
啊，对对对，他的师父就是圆悟克勤啊。他们也有个公案，就是说那个如藤以树，
对，如藤以树，我说的就是那个如藤以树。
树倒成枯石如何，然后就是那他那个圆悟克勤就叫那个大会中岛一直参这个，大会中岛一直说了一个月，然后圆悟克勤都不肯他，然后很有意思。那个我觉得他们那个祖师三代也是很有意思吧，八卦还是纯属八卦。
树倒藤枯时如何，恰好有句无句，如藤以树，对，
是大三。
本来平等，弟子恭敬师父也不可废。郑师兄，这个我先过，反正已经说过了，觉得赵州的性格很温和。赵州的性格是，赵州的风格是绵里藏针，但是他有个针在，他是有个针在。黄渤是大镜，因为大镜才上半头。郑师兄，我想问问你，我想到了，我为什么要问你了？你说一下，如果是黄渤禅师那么敬慕南拳，南拳的主场，南拳是应该坐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大床的，那个坐那个大的那个大凳子铺到那儿，要那个给大家开堂说法的，为什么这个黄渤明明是他的打工仔，然后黄渤会抢了他的这个座位，先于南拳坐到了南拳的这个主座上，这个是不是大不敬啊？你说黄渤是大敬才让半头，你说那黄渤最开始的那为什么要那样一下子啊？这岂不是大不敬啊？你咋不批评批评黄渤的那一下子啊？咱来看看啊，这是人家黄渤要做的，这不是南拳是怎么怎么样的，这黄渤哟，你看啊，郑师兄你打你都有理，你那就是玩玩，这个事儿能玩啊？这不算是算不算大不敬啊？赵州性格很温和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赵州哪个时候性格不温和，人家那个来了一个尼姑问他，如果是佛法大义，叫赵州捏了那个尼姑的屁股一下子，赵州说哎呀，你有那个尼姑说你有这个在，赵州说是你有这个在，赵州的性格温和吗？赵州捏泥有几个比较毒的公案，归宗斩蛇，赵州捏泥，南拳斩猫嘛，三个很毒的公案。以前看过一个外国人写的书，讲世界七大宗教的，一般是说五大宗教，怎么会是七大宗教呢？讲到禅宗的时候，他说中国的禅师总是互相用话下套，引诱对方说出认为实际有道存在的话。 福强用话下套。他这种说法太怪了，他这种说法他已经落到套里了。还好我们是中国人，严师兄答得好，还好我们是中国人。我告诉你，我还看过另外一个人说金刚经，他说金刚经讲了啥呀，就看到两口水来回倒来回倒腾。既然不气那就别看啊，既然不气就别看。他又看不懂，他又不服，他在这说。不过禅师也是，禅师会认他说，即便他说了也是跟禅宗结缘，跟禅宗结缘就是跟解脱道结缘。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吧。不以一于物，这个是试问黄渤，定慧等学，明见佛性，此理如何？啊，就是定慧等持啊，咱光定也不行，光定的话一天到晚死打坐，或者你不打坐，你光关照啊，你这样的话都不行，所以要定慧等持啊，对吧？定慧等持，明见佛性，这就是咱说的明心见性。定慧等持，上座修心中心，下座关照，明见这个去用这个来明心见性啊，此理如何呀？此理如何？禅师的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在表佛性的，其实佛性不用表。本来就没有缺失过，本来就具足着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你这个话有道理的是在哪儿吧？其实啊，他也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他，你可以看出来他有深漏没有深漏，就算是咱们就是说的是我见于佛籍，那不是才是初地吗？他见于佛籍，他是不是有走着啊？他有没有含糊的时候？有没有曾经又迷糊过的时候？当然有了，他也要除习气的呀，对吧？初地他是刚出生到法王家，但是他还是个小孩子，他没长大。他还力量很弱呀，他还要地地生进呢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的话，他可能也会有渗漏啊，有渗漏就是有走着啊。从下上来说的话，可以这么来看，但是这也是事件。真正的他建立道的话，他没有这些，所有的这些都是剩余。所以你说的这句话吧，也不能说完全的就是没有道理，但是这样说就是别扭。就实际上的话，按禅师的话，他不这样。禅师的话，你别冤枉我，你别冤枉我也就罢了，你别冤枉佛性。我可没有表那个佛性，佛性在表里吗？一般禅师会这么说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试问黄渤，定慧等学，明见佛性，此理如何？黄渤说，十二时中不以一物，现在正依着呢，还十二时中不以一物，他可能是见物之机。然后这个看到黄南拳怎么说，末世长老见处吗？哎呀，黄渤不是尊百丈吗？他那个南拳禅师为什么老是称他是讲长老啊？是南拳看上的黄渤啊，他就是来客居的，来客居到南拳去了，他还是反面上还属于百丈，所以南拳对他客气。或是长老见处吗？黄渤说不敢。不敢，这就是事咯。他说一个不敢，实际上说这就是我的见处咯，他这样正依着呢。然后黄渤南拳禅师说，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叫阿谁还。哎呀，所以说黄渤啊，这么利落的人啊，到这个南拳这儿，你看他露馅露的。所以说南拳的这一手抬一手逆，就是逆他，应该是南拳不放过他。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叫谁还？你就这么哩哩啦啦怎么能行啊？你就这样含含糊糊，就这样的，就这么渗漏着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还钱来！你亏了我的东西，你还我钱，拿了我的东西还我的钱来。黄渤欠你们一杯茶钱，你来帮他还。袁师兄，我先下麦，你帮黄渤还一个茶钱，好吧？我来帮袁师兄还一个茶钱。十二时中不以一物有什么过错？还是听不到？听不到？听不见你说话，完全没有声音。其实是十二时中不以一物，不能说错。但是黄南拳又问他了：“末世长老见处吗？我有什么见处啊？你可别冤枉我，是你的见处吧？那不是我的见处。”就这句话，就是黄渤是这个确实是不敢。这句话，人家南拳抓的正好的，正争的。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叫阿谁还？不该答不敢。对的，你是有眼的，那应该怎么答呀？末世长老见处吗？圆融师兄，你来答一句来。你试着打一打试试，打一打字，打字出来。无一物质见啥？ 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这么答：莫是长老见出吗？告诉你了，十二时中不以一物。你还倚着这个物呢吗？你还倚着我这个答物呢吗？袁师兄，袁师兄一会儿可以代答一下，你怎么答？大家都看看，假如说是你，你怎么答？不敢这个答的不对，你怎么答？无一物质见啥？见了黑龙江刘宏伟。刘于长老见了什么？就是十二时中不依一物嘛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不是这个黄波禅师说的吗？我就见你说了这个话呀。啊，郑振峰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莫是长老见处吗？郑振峰带这个黄波禅师答了一句，这个留于你吧，留给你黄波，留给你南拳禅师吧，是这个意思。莫是长老见处吗？我是有个见处也被你南拳夺走了呀。我接着这个郑师兄的话茬说一下，就是原来我当时有，你这一说是我建筑吗？我建筑已经被你夺走了，这样一说就了了公案了，巨款结案了。然后建个什么香水钱是什么？草鞋钱是什么？这个香水跟草鞋啊，应该是指的就是说是不是做的这个过程中前半截后半截啊，前半截后半截。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要跨门进门，那你左脚迈进去了，你右脚也要迈进去。你左脚迈进去等于你进了门半步，但是你要右脚完全迈进去，这样的话你这个门算是进来了。那么江水前帖制就是说你十二时中不依一物这个帖制，哎，你这么说就着那个问，这样的话这一问帖制。草鞋钱谁还呢？就是指的是莫是长老见出的这个不敢事儿，是指的是这个。虽然指的是这个，但是我还是要问张浩一声，这是我给你的这个就是江水钱，现在该你还草鞋钱了，还我草鞋钱。张浩，你要说如是如是，你更欠我一份草鞋钱，下次接着请我喝茶啊。敢问这句从何处来？刚才这一句有没有说我有个师兄打出来的是十二时中不依一物，可能是留的哪一个吧。不傻啊，米师兄的莫是和尚见处吗？他应该是答那个莫是长老见处吗？莫是和尚见处吗？那你这应该是那个谁，答的倒是但是有道理吧，有道理吧，但是我觉得有点软，有点软。莫是长老见处吗？莫是和尚见处吗？因为前面是你说的，你先说的十二时中不依一物啊，是你说的，你咋能这个话是黄渤说的？黄渤咋能再问南拳这是你的见处吗？扑杀，如是如是。好，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。这个南拳啊，真的是一个按照我们的说法，简直是一个潮州佬，那个账算的门清啊。哪个我这个钱，哪个我的钱我是不该要的，哪个钱我是该要的，账算的门清，就这样一算，黄渤傻了。所以说黄渤啊，他也是当时的禅师也有互相的这样参，来回的有这样参。我觉得这个参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，因为实际上一看呢，黄渤的风格跟百丈的风格相差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相差的。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黄渤是直接继承了马祖，因为有那个百丈的三日吐舌三日耳聋，然后黄渤到这儿不觉吐舌，然后百丈说这是怎么怎么样，当时有一段对话，实际上这个就是马祖儿子。嗯，这就是八卦了啊，这就是八卦了。咱说的这些都是江水钱，现在就等着人家给咱们还草鞋钱呢。看看各位谁来还给我们草鞋钱。刘西峰，你上来说吧，进金社做什么生？你这个是解释啊还是问呢？黄渤说的是气话啊。也可以吧，你这样理解也可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说的是气话虚拟也，他那你倒说一下，你倒说一下，你替黄渤来说一下吧。这个南拳管你要草鞋钱，你应该怎么回复他呀？ 你来替南泉回复一下，你来替黄渤回复一下南泉，现在南泉管他要账。江水前铁是草鞋前叫阿史还，有钱没有要命在此。要我是黄渤，我就马上来一句，对黄南泉说一句，你草鞋前你先不那个，江水前你先还我，把江水前还给我，江水前就能治了。江水前铁郡是什么意思？在这个地方上不放过南泉。你先把江水前还给我，我再给你草鞋钱。是你南泉先问我的，你不问我，我给你回答一个十二时中不洗一物干啥呀？所以你就还我江水钱，私自入扣，扣住你了没有啊，少师兄？所以说禅宗的这个你可以借机来引用，但是现在的人真的要从这起的移情啊或者用功啊什么的，现在人啊就是说速度怎么说呢，翻转的太快了，思维变化也很快，所以说禅宗现在这样起移情啊很难，但是他你要知道他确实是一道是相合的，你可以借他借这个来参，但是我建议你还是修心中心。我看到武宗会员上说黄渤刘浩禅师说黄渤佛法无多子的公案，觉得很有趣，然而看不懂。讲完这个，讲完之后能切出来行过生，你可以啊，这里边茶馆就是锵锵的嘛，随便都可以问的，谁都可以问的，谁都可以说话的，而且是讨论的，各种的扔砖头，你给我扔一个，我好给你扔两个呀，你一个都不扔给我，我怎么扔给你两个呀？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贴吧，没事的。看看这个啊，你说的是这个黄渤佛法无多子那个啊，知道了。咱看一下啊，临济出于黄渤西运作下啊，这个是临济对黄渤的三次问法，其声未绝，黄渤便打。然后呢，其后临济辞离黄渤，经黄渤指引，往见高安大仪，恳切问矣，某甲不知有过无过，而是三次被打。哎呀，其实这个地方啊，还有前面还有一个呢，中间还有一个梗啊，这中间有一个八卦的梗。这个临济特别特别的老实，然后那个穆州就是云门的师傅，他是跟黄渤下头，就是黄渤下面打工的，然后他就是跟黄渤说，哎，这个林济这个小子不错啊，你要注意他啊，因为林济这个人是实诚，是个老实人。然后他说，你到黄渤座下，黄穆州就经常的跟林济就是聊天啊，就是侃的，哎，你看，就像咱们现在都在哪个老师门下，你看你也不问他，你去问一问。林济说，我没啥可问的，你让我怎么问？黄渤说，哎，你去问他吧，你要是没啥可问，我教你问，你就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啊，这就是这么来的，有这个梗，就是说三次问法，那个穆州就是这个让他去问，结果他每一次他听穆州的话，他老实，他就去问，一问就被打。后来打得受不了了，你看他离开黄渤，然后就去见高安大理啊，恳切的问，某甲不知有过无过，我这么答是有过还是无过，而被三次被打，就是我这样是我怎么为什么会被三次被打，我是什么过呀，然后那个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呀，这样被黄渤打呀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，我到底是多么的不孝子孙啊，我被黄渤打呀。然后大鱼就说了，黄渤与我老婆心切，为汝得撤困，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。黄渤啊，为了你啊，就是慈悲的已经不能再慈悲了，为了让你能够就是说彻底的去这个所谓的悟道吧之类的，就是让你彻底的就是变，也让你彻底的是真正的成为一个无事人，了却这些无聊的闲事，为了为汝得撤困，就已经够老婆心切了。黄渤这么老婆心切了，你还到我这里来问你有过没有过，就是黄渤这么来救你啊，你更到这里来问有过无过，是这一句话大鱼说的。然后这个林济言下大悟，乃说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，原来佛法无多子，真无多子吗？然后这个大鱼就揪住他，高安大鱼就揪住他，这庙堂鬼子是来道有过无过，如今却道黄渤佛法无多子，你这个什么道理，复道。施于大鱼泪下吐三泉，你金钱来我给你道，大鱼祖师还没等金钱呢，他打了大鱼祖师三拳。 你这个他是有一个公案，就是武德会员上有一个这个，他回头还去见了黄渤，我记着。刘浩禅师，不是刘浩师兄，我想问问你这个，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呢？你就说你这个这一段解释已经解释完了，你能见到什么道理呢？你也不妨说一说。原来佛法无多子，他见了一个什么道理来呢？你刚才还说有过无过，现在又说佛法无多子，你是怎么转变的呢？你为什么说黄渤佛法无多子啊？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你告诉我你的心理路程是什么？刘浩，我说完了，我不能再解释了。这个公案就是这样的，你就看。你可以对这个公案你提个问题，咱们看能不能给你解释解释。但是你说让我讲，我已经翻译完了，我没啥别的可讲了。其实你知道吗？你问这个问题，我应该揍你六拳。别的我说不上来什么了，我这当然了，你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那就是我的过错。大禹祖师让他到道理啊，他为什么打大禹祖师？大禹祖师让他到道理，这里有什么道理可讲啊？这里没有道理可讲，这个地方是真讲道理。所以说这个黄渤禅师就这个灵济禅师就这样讲了一下道理，就是打了他三拳，这就是灵济禅师的道理。这个地方不存在为什么，这个地方就是揍三拳就是道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揍了三拳，这就是所以。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山神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，这个地方还容得下你去寻什么道理吗？别说你道出来道理，容得了你去寻道理吗？容得了你有问题吗？这个地方这是佛法集体意义啊，这个是佛法集体意义，佛法集体意义这里是容不得道理的，容不得没有道理的，道理和不道理都容不得，也容不得凡夫，也容不得佛，两个都容不得。他还有见个什么道理？你有个见，有个见早瞎了，家底儿，我兜了光了。幸亏佛法没有家底，什么地方？刘涛师兄，高安大鱼，高安大鱼是黄渤，是那个黄渤师兄，黄渤禅师的那个师兄弟，同辈儿的。高安大鱼不是这个，应该不是一个师承吧，还是一个师承？我不记得了。魂飞魄散，同底脱落，打得你魂飞魄散，同底脱落。其实魂飞魄散，同底脱落都是多余的。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一个魂儿，本来也没有一个魄，更说什么同理呢？不都没有一个同，更谈什么脱落？让人家说多好，让你说，让你说，你说说你的家底是什么？你不妨说一说，你别捂着藏着啊，张师兄，你来说说你的家底来。我的家底是我的，你的家底是你的，我说的再多，其实跟你不相干。现在我既然都抖了光，你说说我抖了光了是怎么抖了出来的？你看到我抖了出来的，你来说一说我抖了出来的以后的亮出来这个家底是什么样？既然你说我抖了出来给你了，你来说一说，来，不让别人说，让你说。他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这样的，禅宗的公案呢，他有的是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起你起下去，有的地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界限，有一个界限，这两个都可以。在心中心起一起一行，其实是你说坐下起一行，这个是很难，你只能是借参，借着参一参，借着参一参，你看看它的路数什么的。你真的把这个当一个家底儿啊？你真的觉得我抖了光了呀？你真的听了我这个觉得释然了？释然了吗？你去看一看，你禅宗的千般百德公案，听了我的话，你能不能一一都透过去？那是不能的，我这个只能给你旁参。比如说我这个能做过去，包括齐老师的居解圣陀也一样的，他只是给你旁参，根本就不存在把底儿接给你的，没有这个移情。我觉得老师的这一点我是有点不同意见的，我认为这个并不是说老师说了人家就起不起来移情了，他起不起来移情他可以继续干禅宗别的公案，他只要心中有东西，他到别的公案上一定会让他有移情的。这就是一个引子，让我们通过看《解圣陀》这本书，我们知道啊，禅师原来是这么做功夫的，他跟我们有相通之处，那我们愿意看下去。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抛砖引玉的这个作用已经达到了。 啊，这是张维晨师兄说的，等着你练练打底看看啊。咱们再看看刘师兄的刘宏伟，打揍了三拳和他被打三个一样，还问啥佛法大意，别问这个，不问这个问什么呀，你就不问，你就不问照样揍你六拳。刘宏伟师兄归宗的啊，归宗下的武登会员，武登邓师兄啊，长沙邓师兄，我给你建一个武登会员的白话版，就是元一老人文集，你去看吧，元一老人文集，你看它里面的东西，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引用公案的，我觉得那个是最标准的白话版，除了那个我并不建议你看别的武登会员白话版啊，只是又少了一个方便，哪有那么多方便呢，只是又少，不可能，我们这里没有方便，你这禅宗的人家多的去了，这不是少一个方便不方便的问题，就是看你是不是一个真修行人，你是一个真修行人，你自然知道自己怎么样，你拍拍自己的胸脯，你问问自己，你自然知道自己不能得少而足，因为你得这点少根本就没有用，但是你可以借着这个豁然开朗的意境，你去试一试，你在平时做功夫中你去试一试，这样是可以的。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说少了一个方便，我觉得我更可以说一句还多了一个方便呢，如果没有这些生活，我还都不知道还有禅宗公案这些，我当时看的可来劲了还。我以前想，如果别人问我为什么做大鱼，我就解释说，大鱼这个话不是好话，想试他，引诱他讲个道理。你说说你的，现在觉得你像个白痴，那好吧，你说说你现在为什么像个白痴呢？现在为什么觉得你这么说像个白痴呢？你说一说，刘浩师兄。为什么你以前就有道理可讲，觉得是有这有那，为什么现在你就觉得像个白痴呢？这中间还有什么道理啊？你来说一说。那是你以前看禅宗公案都是分析逻辑，你现在看禅宗公案呢？哎呀，我说刚才你都说了，这个刘浩师兄说为什么揍大禹祖师，你就解释说大禹祖师这个不是好话，想试他引诱他，所以临济祖师揍他，现在觉得你这么说话像个白，我问你，你这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其实我在问你这句话，你还不趁早给我三拳，你这个不懂啊，你这个不懂跟懂是一样的，你也把懂和不懂全部扔掉，如果你真觉得你不懂啊，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就老实的打先坐，不懂的就不懂，对对对，不懂就不懂，你就把它放过去就可以。心中心的方法并不是提起来，它跟禅宗不一样的，就是说用功方法归去绝对是一样的，以禅为体嘛，但是它用功方法我们不是那么提劲儿来的，我们下座是放劲儿，就刚开始啊。我看禅宗公案都是分析逻辑，对，你可以看禅宗公案分析逻辑，你去分析分析吧，百八个那个那么多祖师世世代代的过来的，你都去分析吧，分析死你，他在专门破你的这个分析逻辑呢。像这个公案你不懂，我觉得很简单，不懂你就可以多看点，你什么时候烦恼起来了或者疑惑起来了，你可以看祖师的开示，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公案，你就看一看。为什么非要往懂的会呢？看个东西就要懂啊，不一定的。那你念了咒还不想着懂不懂呢，是吧？你就看一看他，哪怕看一看他聊以解闷儿也没什么坏处。聊以解闷儿，除以遮掩啊，用来遮眼睛的。好了，看看这个还有什么？没有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个公案。张维群说，我总往懂里给讲，你说说你懂了什么呀，你说一说吧，就像刚才那个黄渤禅师那个，你说说你懂了个什么。张维群说，如果你说了一个你懂，你能够说清楚你懂了一个什么， 我承认我是往懂里讲，我立刻的向你认错，你说说我听完了我的最后你懂了什么呀，你说清楚，你说清楚，我绝对替你认错。张维群，不仅那样，你到深圳来我请你吃饭，你到我到北京去我还请你吃饭，你给我讲讲你懂了啥，我听听。或者说咱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咱不往懂里讲，咱往不懂里讲讲，这是要江水钱呢。 好吧，算你给了江水钱，但是袁师兄给了江水钱也不行，你还要给草鞋钱。哟，这给的是什么？这给的不是草鞋，这给的是一双臭鞋，一股臭味儿。起开起开，不要谢师兄的。你来沈阳一定要穿草鞋。那我不敢穿鞋了。咱再来看一下这个啊，再来看一下这个，都是有钱人，有钱让你夺走了，让这个谬 QQ。哎呀，刚有一点钱，幸亏你给我夺走了，谢谢你啊。好吧好吧，算我倒霉收了你的钱，袁师兄，我倒霉收了你的钱啊。草鞋免费，你随便穿。刘涛啊，刘涛你既然在，我可不饶过你啊。我们看看这个公案，我们看看这个公案啊，断杀人这个。刘涛你上麦来吧，哈哈，你有麦没有？有麦的话上来来说一说，我看看你怎么样。有麦吗？
说什么呀？
把这个公案那个顺一顺讲一讲，然后说说你对这个公案的理解。
要不你先讲，然后你先算一下，然后我再说。
你顺吧，你直接顺吧，你顺吧啊。
事件三考试是实乃期末三下。三奉下斧子归三堂，师归法堂，良久却入三堂，见三在衣钵下坐，师曰撞杀人，问师归仗势，将何止难？师曰昨夜三更失却牛，天明起来失却火。没什么说的呀。
好，那我在这替那个谁，替这个僧人答一句，谢谢南拳你救火，有的火也被你南拳给熄灭了。好了，答毕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顺把这解释解释，大家未必能看得懂，话白话过一遍。
嗯，就是这个是看见一山在砍木，然后就敲三下，这个就放下斧子，然后就归三堂，然后这个师就归法堂，然后又去那个三堂，然后看见这个僧呢，然后就在那个衣钵下坐，师曰撞杀人，就是说的算实话。这个问这个师归仗势，将何指南？这个还要啥指南呢？
啊，那我就他，我问问你，你说还要啥指南？那个这个僧问还要啥指南？难道那个僧见了南拳有什么指南了吗？你看到了南拳什么指南呢？就是南拳指怎么样指把你指到了南边了？你说一说。
这个南拳这个敲了三下。然后
南拳敲了三下，这是指南不是指南呢？是不是指南呢？如果是指南的话，为什么这个僧放下斧子不答应南拳呢？这应该赶快礼拜呀，这甚至是一大师一年前让他给示现了，难道不应该礼拜吗？他为什么放下斧子归僧堂？
所以他就是深得指示啊。
深得了什么样的指示啊？他深得指示，他不应该礼拜吗？他为什么不搭理他的师傅啊？
要搭理，那要是搭理，那就不是深得指示啊。
嗯，
那就不是敲了，就不是敲木三下，直接敲了三下了，直接敲了六下都不止。
好吧，那就说吧，好吧，这一下就放过去了，就算是僧深得了指示，僧得了指示，为什么他深得了指示归了僧堂，南拳还要再去找这个僧人，再去找这个僧人呢，再去找这个僧人，然后又坐在他这儿呢？
不能， 你不能逃跑啊。其实这个就是老婆心切吧，可以这么说。
那你说这个南拳金木三下，这个金木三下的这个指示，这个南拳这个金木三下是公示过呀，就是南拳金木三下，所以僧放下五子归僧堂了，是这样的是吗？
这个他没有就可以就不这么说话了，那就是他何曾指示过啊，何曾指示某家。
我觉得他如果和盘指示的这个僧人还是应该礼拜呀，他可以放下斧子礼拜南拳，然后归僧堂，不是也很好吗？他既然指示了，他为什么得到了指示他不礼拜呢？我觉得这个僧人是大不敬，你这样明明是大不敬，你师父这样的就是撤棍，为你慈悲，为你这样挑三下，这样的左显示右显示，多不容易，你这个僧咋能这样呢？丢下斧子就走，你这是大不敬，太不像话了。
主持人呢，他不见那个，他这个就是最好的那个最好的经验，最好的这个拜呀，那必须照过呢。
对，你看到吧，如果是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南拳说的是罗日三更失血牛，天明起来失血火呢？为什么南拳会这样说呢？既然这个僧这样，为什么南拳还说失了牛不说早上起来又失火了呢？为什么南拳是这样来批评这个僧呢？
这那有如说是这个批评他这个僧，那还不如是他就是这个他需要人家去敬他，需要人家礼拜他，这就不死嘛。然后就是不，然后就硬是这个，然后很巧然的我就走了，不搭理你了。然后这就是这就得了，这就是对主持的敬啊。
那个刘涛师兄，你先放麦，我跟那个谁谢师兄，我们两个来聊一聊。谢师兄，你来说一下，南拳这个金木三下这个僧为什么不礼拜他？这太不像话了，这个僧是不是啊？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太不像话
了。你这个人呢、啊，你？那你呢？你怎么样了？你要礼拜南拳吗？
我也是上下辅助归僧堂。
你知道，你要是礼拜南拳，你以为要快要南拳打你三下的？幸亏你聪明，放下辅助归僧堂。
还被你看到了，你看
看。
那也不是，人家南拳还要再进去来看看呢。人家南拳说了，九入僧堂，看你在衣钵下的，我要看看你转下人。我好不容易对你敲了三下，你这样不理我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太不像话了，我不行啊，你这样还是不行啊。然后这个僧又问他了，那你归了方丈，你又来这，你还有啥事啊？你刚才敲三下没完没了，你又来这又来折腾我，你有啥事啊？你想说啥呀？然后这个南拳说，昨夜三更失血牛，天明起来失血火。这就是刚才说的你问的那个意旨如何啊？谢师兄，你来说说你这个意旨如何呢？
意旨如何
啊？就是说南拳说的这个昨夜三更失血牛，天明起来失血火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撞杀了。
不行，必须得指南一下子。
还要什么呢？那我做一个公案吧。另外，
对，这样比较好。
就是我也是看到的啊，这个公案具体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在现代，就是佛缘老和尚嘛，应该大家都有耳闻了。之前他就是在那个寺庙的时候，有一个僧人，在那里礼拜，然后不是一般都有佛像上有插花嘛。然后那个佛缘和尚说，这个蛤蟆怎么长这样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一个那个僧人，哇，站个和尚摸不着是吧，你说那个佛缘和尚怎么会这样说，明明是一朵花怎么会说是蛤蟆，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具体是说蛤蟆还是说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佛缘和尚就走了，然后走到那个禅房那里，就把门一关，那个僧人在外面就是进也进不去，是不是？然后后来佛缘和尚就是把那个锁子往桌面上一扔，这样啪就没有下文。说完。
这是现代的公案，
我觉得你还可以参考一下。
其实啊，这个地方也可以有别的那些的，这个南拳这个金木三下，这个僧放下斧子，这个他要放下斧子，他这样放过南拳了、啊，这样南拳知道他不能被放过，所以南拳就是自己来。其实这个僧，他是施击了这个木三下，这个僧也可以再击南拳三下，不能放过南拳，南拳无事生非，人家在砍木呢，你击木头干嘛呀？你无事生非。太多事了，南拳。要我说，这是太多事了。什么深得佛法旨意？佛法需要你指吗？佛法这里容不得你指，你这个指才多事呢。
正是要看看你，正是要看看你，所以才这样子。那
所以南拳知道，南拳赶紧的又跟过去看看，是这样的。你这个僧不搭理他的，南拳就把南拳给晾在这儿了。那南拳就经过这次三下等于白击。南拳怎么自己收尾啊？他都收不了尾。
郭师兄不凡，替这个
下下人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
好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把这个交给毕师兄了。
师兄今天这个讲的很精彩啊，这个郭师兄，
时间也到了啊，超时了今天。下期呢，咱们还是继续这个说这个南拳禅师啊，一块儿学习这个南拳禅师啊，大家也可以都上来一起锵锵啊。郭师兄这个风格大家都看到了啊，我们就是也不要怕说错，有什么问题啊，包括都可以直接上来问啊。这个，今天呢就先到这里啊，下期大家同一时间再会啊。再次感谢郭师兄。
好的，阿弥陀佛，我下麦了。